亲爱的小朋友，你好呀，欢迎你收听我们的小喇叭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春天姐姐。小朋友，现在呀已经是八月中旬啦，好多幼儿园都已经放假啦。大班的小朋友呀，从现在起就要告别幼儿园，很快就要上小学啦。中班的小朋友呢，从下学期就要升入大班，成为幼儿园里的大哥哥大姐姐啦。小班的小朋友呀，也要升班啦，成为中班的小朋友啦。另外呀，你们的幼儿园里还要来一些新的小朋友，他们呀都是比你们小的小弟弟小妹妹。这些小弟弟小妹妹刚入园的时候呀，对新的环境还不适应，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他们好吗？其实呀，咱们每个小朋友都要经过这样一个从陌生到熟悉的阶段。有的小朋友刚入园的时候总是哭个不停，可过一阵子呀，习惯了就好了。而且到了幼儿园，老师还会像自己的妈妈一样把你照顾得很周到。所以呀，小朋友到了一个新的环境，过不了多久就会习惯的，你说对吗？好了，小朋友，下面呀，咱们又该接着听长篇童话小说《金猫传奇》啦。这部长篇童话小说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小生八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录制的，策划肖正生，作者孙大文，由李慧敏、严燕生演播。咱们听到金猫给小虎猫和小绿猫讲完故事以后，银猫就要两个孩子上床睡觉去了。后来银猫又跟金猫说了些什么呢？请你接着往下听吧。
金猫和银猫走进了卧室，还有两件事情需要告诉夫君，我替夫君收了一个女秘书。
女秘书？
不错，对夫君来说他确实是位难得的人才和助手。
他的情况怎么样？
他叫青猫，生在大鹏山青竹岭，父亲跟随夫君南征北战多年，现在呀，是军中的一名中级军官。他呢，天生丽质，能歌善舞，而且精通武艺，且精通多个国家的语言。
哦，那品质如何？
据多方了解，他为人既机敏又忠厚，既讲究人情道德，又注重义气和诚信。
哎呀，像这么一个杰出超群的女子，怎么可能甘愿在我身边当个小秘书呢？哎，她是不是 还有更长远的打算啊。
嗯，他呀，自幼受父亲影响，熟悉夫君那些不同凡响的种种奇特的经历和故事，因此啊，他对您十分崇拜，总想把您当作他心中的大英雄。读大学的时候，又亲耳听过您的演讲，也研究过您的著作，他呀，就立下了宏愿，终生追随您，甘愿听您差遣，永不悔改。对此啊，我曾做过多次考察，看来他说的都是心里话。早饭后，金猫来到了办公室，最先映入金猫眼帘的便是新来的秘书青猫。总统您好。
你好，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大概就是那位刚来的秘书青猫吧。
嗯，总统猜得不错，我就是青猫。
昨天晚上我的夫人银猫已把你的情况告诉我了。
谢谢，我初来乍到，工作还不熟悉，有很多礼节和常识还不了解，以后恳望总统及时指教。
哈，我这的工作呢，确实涉及到全国各个部门，甚至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因此在我身边工作的工作人员必须掌握多种知识，比如政治啊、军事、经济、文化、科学、外交等等。我看得出你是一个谦虚、好学、聪明、勤奋的才女，因此我相信只要你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苦学苦钻，要不了多长时间，你必能掌握所需的各种知识，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女学者。
谢谢总统指教，我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去努力，争取早日成为您合格的秘书。
嗯，好，现在请你去通知秘书长来见我。
好的。五分钟后，秘书长丹顶猫进了总统办公室。总统辛苦了。金猫微笑着一边与他握手一边说，
哎，你们在家更辛苦、哦、快坐。
好，
把近来各方面的情况谈一谈吧。
国内这一段情况总的还不错，上个星期首都有一家工厂起火，幸亏消防部队得到消息早，及时赶到消灭了大火，结果损失不算太大。关于我国出口的产品，国外又有许多国家要求增加订购量。金猫听到这儿忙笑着说，
哦，这是大好事啊。
有些工厂还需要扩建，他们已经打了报告，等您批示呢。
好，我等会儿去办。
半个月前南方一些地方下了大暴雨啊。
哦，
结果是少数河堤决口，冲毁了一些村庄和田园，多亏附近的部队赶到，修复了决口的河堤。
那些遭受洪水袭击的广大灾民现在生活状况如何
啊？是这样，我们及时调集了大量的救灾物资，使广大灾民的生活有了妥善的安置和保障。
嗯，好，这样很好。有空我想到受灾的地方去看一看。
好啊，以后我会安排的。暴风雨愈下愈猛，天空的雷声也愈大愈烈。金猫乘着专车，冒着风雨，在首都的街道上巡视了一圈之后，回到了办公室。他立刻给首都建设指挥部打了一个电话。
喂，红土部长吗？我是金猫啊，大地啊，您有何指示？刚才我在街上转了一圈，见路面上的积水不多，看来首都的排水系统总体上是好的，谢谢大地的夸奖。不过我刚才见到首都西南角植物园附近的路面上积水较深，望你马上派个工程师去仔细的查一查，找出原因， 待天晴以后立即修整。好的，我现在就带工程师去检查。
这时秘书青猫把一杯刚刚沏好的香茶送到了金猫的面前，轻轻地说，大弟，先喝杯热茶吧。金猫接过了茶杯，轻轻地点了点头。青猫刚走，卫生部长来到了总统办公室。金猫一见，忙起身迎接。
欢迎你，我的卫生部长。
大弟，您好吗？
好好。啊，您今天来定有什么事吧？
今天有要事向大弟汇报啊。
那好，请坐吧。
好，谢谢大弟。大弟啊，我国西部地区广大臣民最近得了一种怪病。
哦，怪病？
嗯。
哎，那它究竟怪在哪里呢？
这种病啊，来势凶猛，传染极快，死亡率也特别的高，目前死亡的人数已近10万了。
什么？10万？
是啊，是啊。如果我们最近还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将这种怪病有效地控制住，一个月后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到100万。
啊，哎，难道你们医务人员对此就毫无办法了吗？
哎呀，这种怪病和以往任何疾病的症状均不相同，因此我国目前的所有药品对它均无作用啊。
那我国周围的国家中是否有药能够治愈这种疾病呢？
啊，大力啊，我已经派出了有关专家向周围的国家了解过了，他们不但没有这种药，而且死亡数早已超过了千万了。
照你这么说，我国的这种怪病是从国外传过来的？
据目前的情况分析，可以这样说。
那外国的这种怪病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
国
的所有医务人员也不知道这种怪病叫什么名字，更不知道它的病因呢。金猫听到这儿，没再说话。他离开了办公桌，在室内轻轻地慢慢地踱着步。墙上的时钟在滴答滴答地行走着，猫志民的眼睛随着金猫的脚步在缓慢地移动着。与此同时，他胸内的心脏却在异常急速地跳动着，跳得他呼吸急迫难忍，周身血涌如潮。时间就这样一秒一秒地过去了。大约10分钟后，只见金猫突然停住了脚步，它抬起了头，看着猫志民，用深情而不容置疑的语气说：
广大民众乃是我金猫帝国的根本，目前这种怪病如恶魔一般在无情地吞噬着我国西部臣民的躯体，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迅速地控制怪病的传播。
好了，小朋友，长篇童话小说《金猫传奇》今天就为你播送到这儿了。后来怎么样了呢？请你下个星期一的这个时间准时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小喇叭节目吧。